副总统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自己的手机并没有被中国和俄罗斯窃听。中国与俄罗斯也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新报告，讨论中国近年来物联网的发展以及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
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后，沙特王国与邻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面临仔细的审查。
10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他的手机并没有遭到中国与俄罗斯的窃听。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此外，特朗普总统说要派兵前往美墨边境，而预计国防部长马蒂斯可能会签署命令。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报道，是说呢，这个中国以及俄罗斯因为这个借由黑进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的 iPhone 手机，那么借此呢能够窃听到他与其他人的通话。那么呢，在这个报道当中呢，美国这个《纽约时报》是引述了一些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说，美国的间谍机构是透过从外国政府里面的线人，以及呢截获了外国官员之间互相的通讯而得知的。那么呢，现在这个看到的名单上是公布的，说包括了有这个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还有前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赌场的一个大亨史蒂夫韦恩，都是在特朗普总统通话的名单当中。那么这两位呢，都是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的。那我们也知道苏世民呢，其实在清华大学是有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教学交换的项目的。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呢，在10月25号星期四的早上就在推特上反驳这样的说法，还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纽约时报》现在有个假新闻，就是俄罗斯以及中国，很高兴他们终于将中国加上，正在窃听我手机上的通话，但是我很少使用手机，而且当我使用的时候用的是政府配发的，我喜欢打桌上电话，这是更多虚构的假新闻。那我们看到呢，中国政府方面的说法也跟特朗普总统是一致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先批评《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是一个假新闻，接下来又说呢，如果担心手机被窃听的话，建议特朗普总统可以改用华为的手机。那我们看到呢，在《纽约时报》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他说美国官员们表示，特朗普总统其实自己手上有两部政府配发的 iPhone 手机，那么已经由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进行了改造，那让它比较安全。但是特朗普总统自己还有一台私人的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呢，跟其他我们现在所这一般的人所用的 iPhone 手机是完全没有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政府配发的手机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可以使用他这个推特或是其他的应用程式，另外一部是用来通话的。但在私人手机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存有他自己的私人通讯录，来跟他自己私人想要联络的人来通电话。那我们刚刚说到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他说他自己很少用私人手机，而都是用这个公家配发的手机。不过呢，前白宫助理欧马罗莎却在推特上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他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总是使用他的私人手机打电话，即使一再被告知这有安全的风险，他不喜欢安全的政府配发手机，因为他说那台手机很慢，而且经常当机。所以到底特朗普总统他的三台手机当中是使用的频率是如何，是否有这个自己用自己的私人手机来这个对话呢？这个恐怕也要等到未来这个安全人员才能够告诉我们。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一早也在推特上表示说，这个从中南美洲前往美国的这个移民的队伍呢，他说一定必须要来解决，并且要阻挡，所以因此呢，还要派遣美国的军人到边境去阻挡。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这个报道呢，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们已经收到了请求，那么可能在今天就会签署派兵的命令，大约派有800名到这个1000名的美国陆军到边境去。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军队如果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是不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来执法的，也不能够对美国的人民这个使用武力。那么但是呢，他们可以协助其他的单位，所以呢，现在也在考虑说，有可能这些被派遣到边境去的美国 国军人必须要来协助新建美墨之间的这道高墙。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下午又再度推文了，他说呼吁这些正在前进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如果真的想要到美国来就申请移民。不过呢，其实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移民，而是难民。这些人呢是要逃离原本居住地的暴力等等恶劣环境的问题才要到美国来的。那他们到美国之后也是打算要申请难民的。所以现在看来起来呢，这些正在朝着美国前进的这些的移民的队伍呢，也成为现在其中大选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以及不当的干预活动，引发了美国学界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全天的会议中，出席者警告说，必须区分不当的干预以及发挥正常影响力之间的界限。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荣香。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于哈德逊中心发表重大的对华政策演说之后，来自美国学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的出席者表示，中国在全球投注大笔的资金来提倡影响力，而在中国提倡软实力的同时呢，也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合法的行为，哪些是非法的恶意行为。那么一些出席者表示，如果一以概全拒绝发签证给所有计划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那么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琳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呢，所有的决策都应该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We should be making the decisions.
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以及政策原则来做决定。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的想法来做决定，那么我们就是在遵循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美国利益。
另一方面，两艘美国的军舰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也继续引发关注。一些与会者表示，美国军舰所通过的是国际水域，而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之下推动了一个开放与自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对此，白嘉琳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the U.S. is uphol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 don't think that it's a message.
美国所维护的是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传给中国的信息。这个信息表明，在国际水域中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国际水域应该是自由开放的。
Should be free and open.
在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时呢，明年美国也计划和东盟来进行第一次的海上演练。主持人，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全球民众的未来将与物联网和 5G 的网络时代紧密相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最新的报告，讨论中国近年来在物联网方面的投资与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卡拉。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星期四是公布了一份长达212页的报告，讨论中国在近年来在物联网领域的这个发展和投资，那么以及当中对美国未来在物联网领域所构成的挑战以及影响。那么民众，我们知道民众在未来的生活呢，大至这个国家安全建设，小至一般民众的生活起居呢，都将与物联网和 5G 的网络信息这个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北京政府已经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誓言将大举投资这个物联网的发展，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这个制造自动化。不过报告呢特别提到了中国在物联网领域的野心勃勃，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那么报告是特别列举了中国政府目前正积极寻求在这个物联网领域的国际法规制定委员会当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企图主导这个有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发展走向，以及国际法规 制定机构的这个组成的原则。那么这些部分呢，将会影响到美国和欧洲未来在有关机构的这个话语权，因此可以说是影响相当深远的。与此同时呢，报告还同时提到了拥有最大和这个网速最快的这个 5G 的网速呢的国家，将是未来引领科技的这个引领科技发展的这个领航者。那么当中呢，影响最大和核心的最技术的发展呢，将是就是物联网。那么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物联网市场呢，在2017年呢，可以说是增长的这个相当的迅速，已经达到了1540亿美元。那么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呢，将会来到264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全球在物联网市场的这个增长的速度，也可以说是相当蓬勃并且强劲的。预计在2021年之前呢，美国的这个物联网的市场规模也会达到4210亿美元，而欧洲呢部分呢也会突破274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正在努力的这个研究物联网安全领域有哪些脆弱性，以及这个许多军民两用的这个技术要以及合作呢。那么报告是特别提到，有关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研究呢，都是美国政府以及民间的这个科技企业都是相当必须要关注的部分。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报告内容的情况。以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各地又发现了更多针对特朗普总统批评者的可疑的包裹。另外，白宫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也发表了评论。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在美国当局截获更多的寄予民主党要人的炸弹包裹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责媒体造成了美国愤怒的气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篇报道。
特朗普周四在推特上表示，媒体是今天美国民众愤怒的主要原因。他说，媒体变得难以形容的可恶，并呼吁主流媒体改变自己的行为，要赶紧行动。特朗普发布这条推文的同时，警方也发现了寄给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和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可疑爆炸装置。自周一以来，美国各地至少发现了10个此类包裹。周三寄到 CNN 的可疑包裹的收件人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罗南。他周四在推特上回应特朗普说，不要责怪他人，照照镜子，你煽动性的言论、侮辱、谎言和对身体暴力的鼓吹是可耻的。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周四称，疑似爆炸事件与特朗普的言论无关。
评论和行动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总统当然不应该为有人收到可疑包裹负责。就像伯尼·桑德斯的一名支持者去年枪击共和党议员棒球队，桑德斯也没有责任一样。
周三一整天，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都呼吁恢复政治舞台的文明礼貌，包括前副总统拜登和老牌影星罗德尼。他们批评过特朗普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承认，星期四发现的3个包裹的外表跟之前的可疑包裹相似。据报道，联邦调查局把这个案件当作国内恐怖主义。调查局的反恐部门已经开始搜捕嫌疑人员。警方相信可能还有未发现的包裹。一些专家分析，发送包裹的意图可能更是想恐吓，而不是想造成伤害。另外，还有人怀疑包裹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暗示了，这可能是民主党为了中期选举里得意而采取的虚假行动。目前，索罗斯、希拉里·克林顿、前总统奥巴马还有其他的民主党人士都收到了可疑的包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爱德华，这是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后，沙特王国与邻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面临仔细的审查。富士康承诺为威斯康星州带来大量工作岗位，不过当地人质疑富士康能否兑现承诺。 美中在 G20 峰会上化解贸易紧张的期望或许落空，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如何？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总统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自己的手机并没有被中国和俄罗斯窃听。中国与俄罗斯也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新报告，讨论中国近年来物联网的发展以及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
中国军方主办的第八届香山论坛周四在北京开幕，中国方面再一次提及了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而美国的分析人士对中方发表的言论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了解详情。乔战。
好的，主持人，第八届香山论坛周四在北京开幕，中国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是出席了这次的论坛，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魏凤和在演讲中主要谈及了美中关系、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内容。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魏凤和强调，在这个问题上一再的挑战中国的底线是极其危险的。他表示，若有人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问题持续是美中两国之间的一个痛点，而且目前似乎难以见到一个能够有效的缓和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紧张关系的这样一个明显的渠道。我们来听听何天木是怎么说的。
It's a continued sore poi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这是两国间的一个持续的痛点，美国似乎在增加与台湾的交往，这显然正在激怒中国。我认为美中两军的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将使这种紧张加剧。然而目前我没有看到有途径能够缓和这种紧张情况。
At this point, I do not see an obvious way to reduce the tensions.
是的，那么何天木认为，美中双方应该持续的沟通、交换意见，并且讨论双方存在的这些分歧。但是他也表示，美中双方现在存在的分歧，目前看来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而且目前任何一方都没有。
好，现在我们前方信号出现问题，我们无法与前方记者乔战进行连线，我们稍后会继续为您连线乔战。
华盛顿邮报星期三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已经听到了卡舒吉被折磨和被杀的录音。华盛顿邮报说，一位了解相关录音的人士称，这份录音是十分可信，这会给美国以更大的压力，要沙特阿拉伯为卡舒吉的被害负责。卡舒吉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撰稿人。哈斯佩尔星期四向特朗普总统做了汇报，特朗普总统一直强调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是他对华尔街日报说，现在沙特王储在控制一切，所以负责任的人必定是他。有关记者卡舒吉的死亡又出现了新的指称，沙特王国与邻国以及盟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面临更加仔细的审查。沙特政府上星期终于承认卡舒吉已经死亡，并称他是在一场打斗中死去的。沙特政府同时宣布逮捕了18人，但是土耳其方面坚称卡舒吉是惨遭谋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发艾莱的详细报道。
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很独特，它既是主要的产油国，又是西方与伊朗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卡舒吉的死让世界国际社会注意到沙特阿拉伯的人权记录。罗宾·怀特是国际安全专家。
这让西方选择忽视了几十年的那些问题浮出了水面，这不光是沙特阿拉伯的问题，还牵扯到整个区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要求，不管是谁下令杀害了卡舒吉，都必须被绳之以法。埃尔多安表示，已经被沙特政府逮捕的18人应该在伊斯坦布尔受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已经确定了至少一些被捕沙特官员的身份，正在吊销他们的签证。在本星期由美国之音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直接收听节目中，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迈克尔·鲍曼说，美国国会议员们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进行惩治。
参议院已经引用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对那些为记者死亡负责的人施加制裁。我已经提到可能会对沙特飞机的落地加油问题采取行动，这可能会再次提上议程。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增加了。
针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发动的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指称，沙特政府正面临不断升高的国际压力。沙特领导的联军对控制也门首都的胡塞人发动了攻击，有10000多人在也门长达3.5年的内战中死亡。美国前驻也门大使吉拉德·费尔斯坦说，西方世界最终必须在人权关切和地区安全之间进行权衡。
德国已经宣布将停止对他们的武器销售，他们敦促欧盟伙伴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沙特在安全层面的核心伙伴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表示会在武器销售问题上效仿德国。
费尔斯坦说，任何能够降低沙特石油产量的惩罚措施都会触发全球重大的经济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艾莱的报道。
美国股市结束了连续暴跌的局面，在星期三暴跌600点之后，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星期四回升了400点，标普500指数也上扬了1.9%，而科技类股传出利多，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95%，亚马逊、脸书、微软也都由跌转涨。
欧洲议会投票一致决定禁止在欧盟地区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例如吸管、一次性的餐具以及咖啡的搅拌棍等。这项法案周三以571票比53通过，34票弃权。支持者说，塑料是扼杀海洋、弄脏城市的主要的污染源，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解体。如果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批准，这项禁令将在2021年成为法律。
欧盟的塑料制品禁令还包括减少或回收其他塑料制品的期限，这包括塑料瓶、钓鱼线、食品包装以及香烟过滤嘴。一些美国城市已经禁止餐饮业使用塑料吸管。今年的早些时候，人们在网上看到了一段令人心碎的视频，野生动物救援人员从被救助的乌龟血淋淋的鼻子中拔出了一根吸管。富士康公司投资威斯康辛州，郭台铭先是在白宫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特朗普总统等人更亲自前往动土典礼。不过之后富士康的投资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地居民也质疑富士康是否能够真的带来承诺的工作岗位。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黄耀毅和玉安的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公司2018年6月在威斯康辛州为新工厂破土，特朗普总统以及威州州长沃克都亲自前往破土典礼。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多次以富士康将带来大量的工作岗位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过富士康是否真的能够兑现承诺也受到许多当地人的质疑。富士康承诺1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3000个到13000个工作岗位。根据富士康与威州经济发展公司的合约，富士康在2032年要雇用达13000人才能够获得完整的2850亿美元税务减免。而如果在2032年员工人数没有达到6500人的话，富士康必须缴回部分威州提供的税务优惠。退伍海军陆战队上校彼得·巴克在威斯康辛州长大，现在是富士康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资深经理。他表示，当地乡亲们都很高兴富士康到威州设厂。
I think very excited. I mean, my family was certainly excited because
他们都很兴奋，我们的家人当然都很兴奋，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有机会能回来，看看这对威州代表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将带来13000个工作，这对威州是很巨大的福利。事实上，这是威州史上最大的工业机会，这对于威斯康辛州世世代代意义深远，而且也将振兴整个中西部的经济。
威斯康谷科技园区设立在拉辛郡的欢乐山。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的行政总监珍妮·崔克表示，边际效应已经产生。为了因应未来富士康生产线以及员工的需求，周遭的供应链厂商、医疗产业、房屋建商等等都已经开始发展。不过主管富士康北美业务的战略投资总监杨兆伦2018年6月在密尔瓦基说，许多的工作将会落在拉辛郡之外。而富士康在6月以及9月分别宣布在绿湾市以及清水市成立创新中心，这两处都不在拉辛郡。崔克表示，富士康必须遵照合约的规定。
And it's documented within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what their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are.
就业需求在合约当中有记载，在富士康与威斯康辛经济发展公司的合约当中有详细说明，而在与拉辛郡以及欢乐山签订的合约当中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在与地区签订的合约当中指出，大部分的员工将在欢乐山地区就业，所以大概的数字大约是6501人。
富士康一直推动将工厂生产线自动化。郭台铭在2018年6月22号的股东大会上又重申，让 Foxbot 机器人取代 80% 的工人，如果5年做不到，10年内也会做到。威斯康谷所在地区欢乐山9月底的一场公听会当中，当地的居民也质疑号称的13000人工作岗位将会因为工厂自动化而流失，居民们最终将面临失业。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业务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回应，
我们选择威斯康辛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里的劳工库跟人才库，他们不仅能够适应，他们还愿意并且有能力拥抱改变。我们相信10年前或20年前的老式制造业跟现在或是跟10年之后的 会大不相同。我们将会继续为劳工提供训练与技能提升，确保他们跟得上主流劳力。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雇佣一些人，然后几年之后就将他们解雇。实际上，他们是我们想要保留的最珍贵的资产。我们将持续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技能。
默多克是富士康在美投资飞鹰计划的第一名美国员工。默多克也表示，已经开始为员工进行训练。
Very time, we're looking for over 100new employees to come join.
就在此时，我们正准备送100多名新员工到台湾和日本去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然后将那些技能带回来，成为我们的美国干部。所以我想这样说应该没错，就是任何加入我们团队的人都将有机会接触富士康带来用来建设威斯康谷的最先进科技。
Technologies that Foxconn has to bring is part of the creation of Wisconsin Valley.
默多克表示，威斯康谷将要专注于 8K 加 5G 还有人工智能的投资，而员工将有机会学到这些技术。不过2018年8月，富士康也跟中国的珠海市签订了 8K 加 5G 的加人工智能合作协议。退伍的海军陆战队上尉默多克表示，富士康的企业文化跟军队很像，注重纪律以及领导能力，而富士康也有雇佣退伍军人的计划，预计将会有3000名的职缺提供给退伍军人。他鼓励有航太、电子、科技等背景的军人考虑到富士康上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17年威斯康星州的种族比例，白种人占 87.3%， 非裔为 6.7%， 亚裔仅占 2.9%。 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行政总监崔克表示，将为当地人提供种族文化的训练。
We have a good friendship with the U.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cago, and in fact,
我们与芝加哥美中商会有很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我们正在与他们紧密合作，在下个月提供跨文化的训练课程，让我们前线的人有机会受训，包括房地产经理人、贷款人等，他们可能会与之前很少接触过的人面对面来接触。在我们的人口与社区改变的同时，要确保让这些人有良好资讯，而能有最佳的行为举止。
With good information, so that they can put best practices into place as the demographics in our community change.
在当地的公听会上，有居民担忧，富士康会带来许多中国跟台湾的员工，而不是雇佣当地人，无法真正保证当地就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外界期待的美中两国通过下个月末的元首峰会来化解两国紧张贸易关系的愿望，或许会落空。有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陷于停顿，双方都指责对方缺乏诚意。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如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能否缓和美中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来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谢谢。
首先是介绍一下，就根据你了解的情况，现在这个美中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的准备的情况进展是怎么样了？
从多家这个外媒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这个峰会现在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两个人这个会面基本上应该说这个见面应该是敲定了，就是说两个人可能是会，应该说这个见面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了。但是呢，就是目前还仍然是没有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从美方的消息来看的话，就是白宫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或者说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呢，他呢对媒体表示，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会面了，两个人会在这个11月末这个20国集团峰会，就是在阿根廷举行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会有一个见面。那么会谈一些什么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会谈一些这个大的原则上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原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但是这个方面也不能确定，现在还不能确定。 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证实，也就是说他们只说沟通的渠道，一如既往的说这个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双方都在进行各个层级的一个沟通，但是并没有确认呢，就是说两位领导人会在这个峰会上举行这个会晤。为什么说能只是在这个原则上举行这个可能会达成共识，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就是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就是说因为这个峰会双方呢能够就此化解这个紧张的局势，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可能是越来越小了。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任何低层级的官员之间这样的交流的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了。那么愿按照外界一般都是非常，自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都非常的期待，说希望这次能够美中两国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啊能够解决这个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元首的峰会看来基本上都敲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又普遍的报道说反而是要真正的化解这个紧张的这么关系的这个可能性
对
反而变得更小了，是怎么回事？
主要的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双方没有沟通，就是没有真正的开展这个谈判，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下面层级，就是谈细节的这个层级，比如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美方的这个牵头的官员，或者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好，或者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官员也好，这个层级的这个谈判现在是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谈判的话，那怎么能大家就无法期待这个双方的元首举行峰会的时候会宣布达成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的，可能只是在一些大的原则方面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但是就是说没有细节。那其实库德洛也就是在对一些这个媒体的就抱怨啊，他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就抱怨说，中方一直是不冷不热的，那对美方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是置之不理，没有一个回应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是美方就外界来看的话，库德洛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通过这个妥协，通过协商，通过谈判，通过对话来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图。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官员来看的话，就是说北京方面没有什么这个举动，他感到比较沮丧。那这也可能是中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一直先拖着先不谈。
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个美洲贸易战对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比如说就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股市啊，不光是美国的股市，这实际上是全球的这个股市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这个震荡。但是今天好像似乎又有所回升了。
是。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就是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
最低的。对。
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上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消息之后，为什么这个美中双方仍然还互不妥协？
是，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叫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个人风格来看的话，两个人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然不必说，那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呢，就是用外界观察人士的话来说，两位领导人都是具有非常鲜明的这个民族主义色彩，都是所谓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或者说是强人。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进行或者在外交上进行妥协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更小。那他不愿意被外界看成，就是说如果在采取一个妥协的一个姿态来对于美国谈判的时候进行妥协的话，他不愿意被外界解读为他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是一个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从两个领导人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这两双方都不太可能愿意不愿意去妥协。也有一些这观察人士来说的话，是因为是美方呢这回就是说华盛顿没有给北京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都不太可能。还有就是双方可能认为现在就是还不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就是说虽然这个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是在显现出来，包括美国的股市也好，包括中国的这人民币汇率也好，但是双方都认为还对各自都认为自己还有底牌，还可以挺得住。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局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
嗯，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分析说认为说中国是寄希望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了，
对，
你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会有所改变吗？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
嗯，现在具体来的确来看的话，民主党夺回这个下议院，就是众议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很多的就我采访的很多学者来看的话，专家学者来看的话，即便是这个共和党民主党拿回来这个国会，那么也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政策性调整。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白宫的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约束，但不大可能是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逆转。另外就是说，我们美国之音接下来也会非常关注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详尽的报道，特别是这个中期选举对这个美中贸易的关系和美中关系和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影响。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来做出分析。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随即面临就业的抉择，是回国还是留美？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求职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毕业之后随即面临就业的抉择，是回国还是留美？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求职路上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本期节目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就业选择。回国还是留美？这是每个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选择。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对海归求才若渴。
在我大三那一年，开始有像阿里、大疆、京东这样的国内的大企业来我们学校进行宣讲。从这一点，我就能感觉到这个企业非常想要让我们留学生回国。
魏梦瑶得到了京东精英项目管理培训生项目的面试机会，
同时美国德勤咨询公司也向他伸出橄榄枝。
在我心中，在美国的咨询公司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还是我的首选。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啊，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德勤大学作为一个培训中心，我还可以在美国国内全国出差去体验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的内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长见识的机会。
毕业一年后，魏梦瑶已经如愿成为德勤咨询的一名业务分析师。
I can. Did you get any insights from the visualization I sent you?
董一军还没有适应纽约繁忙的交通，但在金融行业发挥科技专长的机会让他决定留下。
都比较成熟，他们毕竟金融行业也比国内的要成熟，科技也比国内起步要早，但是未来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吧。因为我家里人也在国内，所以最终来讲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回国继续发展。
其实留学生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但是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待遇，而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工作可以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升。
留美工作绝非易事，2017年只有不到一半获得工作录取的申请者被抽中获得工作许可 HEB， 10万来自中国的毕业生中只有15%获批 HEB， 其中约70%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其余专业获得的名额只能以几百甚至几十来计数。STEM 理工科毕业生有3年抽签机会，魏梦瑶除了主修自己最喜欢的商科，还增加了 STEM 学科统计学作为第二专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大二的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没有去学统计，现在我可能就每天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接到一个邮件，哦，你今年没有抽中工作签证，那我可能2个月之后就要打包回国了。
STEM 学科毕业生的确留美几率较高，但中国留学生选择理科和工科的只占40%，还有30%选择商科，这个比例在过去7年中变化不大。
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去迎合美国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需求，而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独立的选择。
周新胜今年毕业后接到位于上海的一家外企的面试邀请，他决定立即回国。
那边的关系会更多一些，所以从那边得到的更多的信息，一个是企业的信息，完了第二个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我在那儿能找到我的家人朋友，他们比较聚集多的地方，我个人会更考虑这个角度的问题。
对于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国企业看重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和语言优势。另外，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过千人计划、留学生落户等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
这个是知道，但是就说知道的不深，就是大概只在我脑海中刷闪过一个名词，然后就不见了。
政策其实只是一次性的吧。那对我来讲，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看我比如说未来5年、未来10年在国内发展会怎么样。
回国就业并非一路坦途，海归数量逐年增加，雇主也对海归求职者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我判定的标准是你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经验才有价值，学历没有价值，就是你没美国这个经验，我认为回去的话和一个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虽然中国留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海归与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而且中国留学生因为长期在国外留学，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环境呢，也是长时间没有回国的海归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留学生面对更多选择，但也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向留学生倾斜，但美国更成熟的行业环境和丰厚的市场资源也继续吸引优秀留学生选择美国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执行太空任务所需要的技术可能很昂贵，但这些技术如果在地球上使用则大有裨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相同的技术来分析地球的空气污染。来看美国之音普蒂奇的报道。
我来抢先吧。
火星传送到地球的第一批图像给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几乎可以想象你就在火星上，甚至可以放大某块岩石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几年前，他们安装了一些与火星相机相差无几的雾霾相机，这些相机可以每隔五秒就拍摄一次匹兹堡的高分辨率图像，毫不间断。将这些图像剪辑在一起，做成延时视频，就能够展现出一些有趣的细节。
我们会看到从不同射场所释放出的羽状物，那时我们就与居住在附近的人们建立了联系。他们说，我们可以使用类似的相机来记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相机无法分析出这些被称为异散性排放的羽状物的具体成分，但萨辛特表示，这让他们做出了一些有依据的猜想。
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为炼钢厂生产焦炭的设施，我们就能够从广义上得知黑色排放、灰色或棕色，甚至是黄色排放意味着什么。
匹兹堡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该市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萨金特说，高分辨率图像可以让公众看到污染来自何处。
我们已经看到了来自公众和业界的诸多反应。
一些外国研究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访问了该大学，看能否使用相同技术在一些其他雾霾易发城市分析空气的成分。普蒂奇，美国之音匹兹堡报道。
一部关于俄罗斯皇室的百老汇音乐剧开启了巡演，地点包括美国、欧洲、亚洲和拉美。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将不会到达俄罗斯演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的报道。
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儿阿纳斯塔西亚似乎在掀起一场风暴，用西班牙语、德语和韩语，至少在舞台上是这样。百老汇音乐剧《安娜斯塔西亚》全球巡演已经拉开帷幕。
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这部音乐剧有广泛的国际市场。如果站在我们的大厅，你会听到人们用各种语言在交谈，
唯独没有俄语。安娜斯塔西亚的巡演目前不包括这位主角的家乡，政治和语言都不是阻力，但阿纳斯塔西亚和他的家庭史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有着深厚复杂的意义。
这部音乐剧需要为俄罗斯观众重新制定，我的意思是涵盖俄罗斯人思想中的文化元素。我们看自己的历史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视角不同。
尽管如此，伯格契夫还是希望这部音乐剧在莫斯科首演。伯格契夫是700多名百老汇联盟制片人中唯一一名俄罗斯人。简化情节并改编成适合全家人欣赏的音乐剧，安娜斯塔西亚在纽约一炮打响。
全家人带着孩子和青少年来看这部音乐剧，他们不像俄罗斯观众那样知道历史情节，所以你要解释1917年的革命，解释罗曼诺夫王朝。对于俄罗斯观众，他们会把这视为平常的知识。
安娜斯塔西亚不仅受到观众的欢迎，她还被提名2017年托尼奖，包括最佳女演员和最佳服装设计。
Beautiful musical.
这是一部优美的音乐剧，演员非常棒，不仅也是我看到过最棒的。音乐剧把你带到河流，带到森林，带到雪中，真的太美了。
You're in the forest, you're in snow, it's just gorgeous.
在全世界选择饰演安娜斯塔西亚的演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很多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在成长过程中都知道他是谁以及他代表了什么。
在我成长过程中，安娜斯塔西亚是榜样，她现在还是，很多年轻女性从她身上寻找灵感。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女性竭尽全力达到她的目标，并选择她想要的人生。
这部音乐剧将在美国巡演到11月底，之后前往欧洲，然而是否前往莫斯科还没有定数。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年轻人正在着手解决全球难民危机。
他创办了一家时尚公司，销售与难民有特殊联系的配饰。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些在希腊海滩上拍摄的照片更能提醒人们全球难民的危机了。这些救生衣是难民们绝望的乘船横渡地中海时所穿的。这张令人震惊的照片触动了穆罕默德·马里姆，他在大学里主修商业，去年12月创办了一家时尚公司，他第一项产品是手镯。
这个手镯是用希腊岛上难民丢弃的救生衣制成，正如你所看到的，外层是用橙色的救生衣制成的，内层皮革实际上刻上的是我们公司的名称和口号，构建人性。
马里姆目前已经大学毕业，对他而言，时尚是讲述故事的工具。
每个人基本上都利用时尚来描绘自己和讲述故事。我想通过我对时尚的理解来讲故事。
他将公司命名为艾波摩尼亚，这是一个希腊单词。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坚持不懈。难民们逃离内战或自然灾害，他们在途中会经历很多困难，他们坚持不懈。
马里姆曾经是来自肯尼亚的难民，他知道这种感受。
我的父母是上世纪90年代从索马里内战中逃出的。我出生在肯尼亚的一个难民营。在我3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抵达德克萨斯州。我知道如何在美国克服这些障碍。
这款手镯由荷兰的梦想工厂生产。马里姆的生意伙伴也是他的叔叔，雇佣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
这款手镯不仅是一件装饰品，也是支持和帮助难民的工具。我们将50%的利润捐给支持难民的非营利组织。
马里姆在网上和大学里开展活动，出售这些手镯，以提高人们对难民危机的认识。
我们需要明白，难民迫于无奈逃离战争。当他们来到一个新国家，我们需要拥抱他们的文化多样性和他们的才能。
因此，坚持不懈吧。马里姆打算把他的理念扩大到其他的时尚产品。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明尼阿波利斯市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78街从传统的工业区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的艺术圣地。
这里过去是一家汽车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带我们到那里看一看。
笔刷取代了过去堆积在这里的汽车零组件。这栋宽敞的建筑在20世纪初期是贝克电动汽车公司的所在地。知名发明家爱迪生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这间公司出产的。这间汽车公司1914年关闭，美国贺卡公司在这里经营了将近70年。现在这里是克里夫兰最大的艺术殿堂。
对所有制作美国贺卡的插画家来说，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室。很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他们的场地。现在这里成为了艺术型企业的孵化器，所以这里有各种类型的创作者。
工业设计、陶器陶瓷、绘画和相片、雕塑、蜡染画，这里有40多个工作室和工作坊。艺术家山姆·弗朗克西欧30多年来一直从事工业网版印刷，现在他退休了，终于可以将全部时间投入于此生热忱所在，那就是绘画。
我也做很多大型的绘画，不过有所受限，因为我家里的工作室很小，所以受到了限制。我读大学时也有大型的画作，其中一幅现在挂在展望大道的一间保险公司里，在我朋友的办公室里。
同恩·特克勒在这里制作蜡染画，这项绘画技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蜡染画使用加热的蜂蜡混合颜料，再将涂料涂上画布，使用各种刷子和刀具来成型。
我是学摄影的，还拿了相关学位，通过这种方式学习了光影和构图。我在创作绘画的时候先思考构图，然后再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考虑光影。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是78街工作室的开放日，数十位艺术家举办工作坊，让所有想尝试创新手法艺术类型的游客共享盛举。
只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我妈从全国广播电台听说了这里，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比参观美术馆酷多了，因为你们能看到艺术家本人，跟他们交谈，尝试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七十八街工作室不只是艺术家的窝，同时也受到许多音乐家的垂青。
这里的场景曾经出现在小野猫、蟑螂老爹、拘捕令合唱团等乐队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美国之音莫斯卡尔科夫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九点钟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七年来，也是习近平上任之后日本首相的正式访华。美国媒体注意到中日关系最近有升温的迹象，中国尤其希望向日本来取经，从里根时代的日美经济竞争里来吸取经验。在今天的全球战略格局里，安倍晋三和习近平到底谁更需要谁？双方关系回温能不能够克服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土争端还有历史问题等心结？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钟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